大家好，欢迎来到和你一起想东想西聊天聊地的
想聊天。
我是杰西卡。
我是瑞娜。
今天是咱们两个
对口相声。今天
对那话不多说，我们开头还是先进入今天的澳洲新闻时事环节。最近澳洲有什么新的时事呀？
我觉得就一定要跟大家汇报一下最近澳洲这个有点疯狂的疫情。
是，我觉得最大的时事，你刷新闻啊，80%吧都是跟疫情有关的消息。
对，
是。
就其实今天我看到最新的数据，悉尼所在的新州新增的数据已经是7800多个人了，单日。
哇，
就是墨尔本所在的那个州也是7000多，
是
已经跌到8000以下了。我跟我国内的家人的时候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都已经疯了，你们8000多一天
你还开心
还开心的。我说那你得知道我们1月初的时候那一天可是4-5万，
是
就这一个城市，
是
整个澳大利亚的人口还不如北京多，一个澳大利亚一天新增10万多人。你说多可怕的一个事情。
我那天看了一个数据，说整个澳洲得或者是得过新冠的人口10%。
哦，我记得之前就是这一波来的时候，说新州的卫生官说这一波可能有一半的新州人要中枪。
是吧？
嗯，我们真的好幸运。
对，我身边的所有朋友几乎都得过和得了。就跟你说，我第一次回去上班，新年和圣诞那个假，就相当于是咱们国内的春节长假了嘛，我们这边也有个2-3周的假，这样回去上班以后，我的那个组有8个人，然后就跟大家开例会嘛，第一件事就是说来说说大家都谁得了，然后 OK 他得了，所以第一天就是相当于8个人里面有5个人都得了，剩下还有2个人是还在度假下落不明。又过了几天，等到那2个人回来以后，就发现8个人只有我和另外一个人尚在。
所以你们是少数群体了。
对，
你们是不合群的。
我突然觉得他们在聊的那些经历我有点插不进去话呢。
我真是感觉这个新冠是我眼看着在1月我们跨年的时候是听到朋友说他的朋友得了，等到跨完年什么大家放完假回来，就变成了你昨天见过的人得了。
是，
对。然后等到这几天就是我见过的人他已经好了，
再到现在就是哎，你怎么还没得。
对，我之前听澳洲的一个播客说我现在有点害怕，就是我在想他能不能趁我闲的时候就赶紧把它得了，既然可能大家都要得，就不要打我一个措手不及。
哦，这样。但你知道我其实好几个同事都是在放新年长假的时候得的，他们就很不甘心，放假相当于是也是用他们的年假，但是他们的年假没有享受假期，没有出去玩，
反而在生病
在隔离，所以就很生气。好在后面公司出台政策，就是说可以把那个年假那段时间转成他们的
病假，
对，这样就还好一点。他们之后好了以后，就可以再额外的花时间出去玩补一下，这样。
哇塞，反正
所以谁知道呢？
对，我记得我们身边就是我们旁边一个组有一个人得了的时候，我当时真的是害怕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台里还会就是有那种类似于流调一样的那种邮件，就是说他当天是什么情况，
okay.
然后谁发现了他有症状，我们的那个台里的那个卫生的人还说他当时没有好好的戴口罩，他的鼻子都露在外面，
这么具体。
然后卫生的人就很生气，说你们这个 manager 你们要控制好你们的员工，让他们都好好的戴好自己的口罩。那时候我们就在疯狂的回想这几天有没有跟那个人有什么接触，
是，
而且就那几天我每天下班我都觉得哎呀我头疼了，我好像有点心慌，我嗓子有点不舒服，我要不要测一下。
你这是被暗示了。
对，再去每一个那种 party 都大家都很害怕，我甚至去过那种 party 大家每个人先发一个那个快筛盒，筛过之后然后大家都是阴性的，我们再开始一起玩。
是，哎呀天哪，我也是，其实刚开始还是蛮害怕的，我们去超市都是找最早上的时候，没有人的时候，或者是在上班上到一半的时候，可能抽个10分钟、20分钟去一趟超市，
跟其他人错开时间，
对，就特别小心那种细节。但现在呢，其实我反而是觉得没有那么害怕了，你觉得呢？
是，
因为你听了那么多身边的人的亲身经历，他们 得了以后的症状是怎么样，他们做了哪些事情，可能吃了哪些什么维生素也好，这个也好那个也好，每人都会给你很多建议。
嗯，虽然他这个可能症状真的是挺难受的，根据你个人的情况，
对，
但是你不可避免。
对，我会有种觉得好像迟早都会得、嗯、就算不是这个分支，可能下一个或者再下一个，可能一辈子或多或少都会得一次跟新冠有关的双引号的流感吧。
对，我也 是，就好像已经度过了那个最害怕的时候、
嗯、
你反而就见怪不怪了有点。
对，我所有同事都跟我说 get ready for it 我说好吧，我现在就跟大家去超市抢 Panadol 就是我们这的一个感冒药所以可能它就是一个心理的过程、
嗯、
当你觉得这件事情不是新闻中的数字，而是发生在你身边实实在在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以后，好像你就觉得它离你很近，它也有可能就是你的明天、
嗯、
但是你也不需要让自己太过的焦虑，太过的没有生活了。
对，我觉得这就可以切入到我们今天准备的主题，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很有意思
对，我们还没有聊过这件事情。
对，我们要聊一聊我们的恐惧，
是关于恐惧害怕这件事，
嗯，
以及我们那些年为了克服内心的恐惧付出过的努力。
对，
其实想到这个话题是因为嗯，我前两天啊跟图哥吵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架
啊、哦！为什么？快讲讲！
哎，你记得我之前那期在聊和外国人谈恋爱的是什么体验的时候、
嗯，
就咱们老听众应该都知道，就我当时说我跟土哥在一起四年没有吵过架，
对，
然后你们都不信，还有朋友留言说怎么可能？你这是在讲童话故事吗？但是真的没有后续，哎，就来了吗？
终于让我们盼到了，
我们吵架了。是，事情是这样的，还跟恐惧这件事情有关，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想到这期。首先要给你个背景资料，我非常的怕虫子，从小的怕是怕到什么地步，就是现在自我感觉稍微好一点，但是之前是那个虫子在我两米范围之内我都不行，我要往后退，我要跟它再远一点这种地步。尤其是蟑螂，蟑螂，我这个听着这两个字我都有点受不了，叫他小强吧。
你可以一会儿跟渣哥做好朋友，你们俩就可以手拉手，就是
他也怕虫，不行啊，我们俩手拉手出去玩就完了，你能想象到吗？疯了呀！
我觉得画面太精彩了，
疯了，就是那个尖叫的分贝可能就震碎玻璃那种。
所以你们家是发现蟑螂了吗？
对，我们家前段时间可能就是上周吧。阳台上有一只蟑螂，一般情况下土哥就很自觉的就是收拾掉了嘛，都不用我说。那天不知道怎么了，他就说，哎，你这样不好呀，你这样永远抱着一个对虫子的恐惧生活是你的缺陷，你要不要尝试克服下，然后给我递了张纸说要不这次你去弄吧。
哎，我觉得在你接着讲之前有必要跟听众朋友们科普一下，澳洲的蟑螂不是我们在国内北方人所认识的蟑螂，因为我作为一个北京人，我家原来也有过蟑螂，那个蟑螂的大小大概就是像一节小拇指的一个指节那么大，我们见过的蟑螂就是那么大的，
是细的，
对，是非常细的。澳洲这边的蟑螂好像叫什么南非，也不是什么一个品种，
大蠊什么的，
对，就它的大小我估计大的能有大拇指这么大吧，差不多。
大拇指？你在开玩笑吗？
比那个还大吗？
我见过有差不多半个鼠标那么大的。
OK， 好。还是我见识有点浅薄了。
太可怕了。
我记得我第一次是在香港见过这么大的蟑螂。我第一次见的时候我也吓懵了，我说这是什么怪物。我从来没有见过，而且它的爬行速度非常快，
会飞的，
而且还会飞，不可控制这个东西。
我觉得我最深的恐惧不可控制，你不知道它下一秒是向你扑来还是怎么样。
对，你现在描述起来我鸡皮疙瘩也来起来。
我也是，我希望不要让大家觉得太恶心。我们赶紧往下进。
好好好，快快快，来接着你。
对，所以他就想让我去弄，我就一边尖叫一边躲开，我说不要不要不要，你去弄你去弄，我没有准备好要做这件事情，因为太突然了。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那个蟑螂就在我手上的那种恶心感。对，我就一边尖叫着一边战术性后退到我的房间里面，把门关上，听他的动静，他就跑到了我的房间外面敲门说， Hey Jess, open the door. 他说让你开门，你开门，我要你看着他的眼睛。I want you to look it into the eyes. 我就疯了。他是以那种有点开玩笑的口吻，
嗯，
但是听在我的耳朵里面，尤其是隔了一道门嘛，在我脑子里面这就是真实的事情。他就是在门外拿着只蟑螂准备要塞给我，但是据他后面跟我说，
他没有，
他其实已经把蟑螂丢到阳台上以后再折回来吓我，
嗯，
但是我当时就崩溃了。反正我们俩就僵持了很久，我就不开门，一直到因为我最近在找房子，一直到我们要去看房子快要迟到的时候必须要开门了，把门撞开尖叫着就跑出去了。他就跟着我，他也不知道去看哪一个房子，因为是我安排的，他就只好跟着我。然后一路上我们就在吵，我就好生气，我说你为什么要逼我做这件事情，我没有准备好，而且很不理解。他说这就是个玩笑啊，为什么你这么敏感，而且我是想帮你啊。我说我不需要你帮哎，我说你想要帮我，你不是应该先征得我的同意吗？你不是应该先一个合理的计划，尤其是我们俩在一起那么多年，你知道我对蟑螂是恐惧到什么级别，你如果真的想帮我战胜这个恐惧，你应该要跟我比如说制定一个计划，几步走，几个 stage， 我们先怎么怎么样，可能隔着玻璃感受一下，还是慢慢的再到最后，到我能把蟑螂收拾出去，而不是你一上来就直接夸嚓最后一步走起。
你知道这对于我这种没有那么害怕蟑螂的人来说，我觉得你刚才说的
就是
我没有完全
小怪
完全没有话理解，因为在我看来他已经死了，就他已经不是一个能活蹦乱跳的吓你的一个东西了，他只是你需要可能接近他而已的一个东西。
你跟土哥完全是一样，他当时就是一副不理解，一副是为什么这蟑螂已经死了而且四脚朝天，你只需要弄个什么东西把它弄出去就好。
对，
他不理解，他说你为什么要小题大做，为什么要搞这么大一出。
是
我真的是害怕到哭你知道吗，飙泪，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一直到整个看房的过程我们俩都没有说话。那个中介想说嗯，你们俩是 couple 吗？
可能是过年租了一个男友。
真的是他也是坚决不道歉，他不觉得他有做任何错、
嗯、
因为他并没有真的去拿一个蟑螂，
他没有吓唬你，本意是好的，他是要帮你度过这个难关。
对，结果我们最后和好的点就是在于 OK 我可以承认你的意图是好的，但是你这个行为我不接受，不可以、
嗯、
最后他也说好了好了好了，我来弄，我也不要你改变了，等等你有一天真的自己想要改变的时候你跟我说，这篇才翻过去。但是真的是我俩吵的最大一个架，但是我跟别的朋友说他们都笑翻了，他们说你在逗我吗，虫子是你的最大的一个吵架。
我虽然很能理解土哥，但我也非常能理解你，因为在我们家我们扎克是扮演跟你一样的角色，他的克星也是蟑螂。
那你呢？
我本来也是害怕的、哦、但是我第一次知道他有多害怕蟑螂是有一天我们之前住的一个 house， 我下班回来，我发现当时和我们合住的200斤的一个大胖子和扎哥150斤的一个小胖子两个人僵在门口一动不动。我回家说，我说你们俩怎么了，
怎么了呢？
门口有一只蟑螂一只蜘蛛，扎哥怕蟑螂，那个200斤的胖子怕蜘蛛，所以他们俩谁也动不了。我就没办法，我不能看着他们两个就在这僵着呀，我就拿了一瓶半米高的杀虫剂冲过去把那两只虫子喷死了，他们俩就恢复了行动能力。这是我第一次对于就是男生怕虫子有这么深刻的理解。
其实我的印象里也一般是男生好像比较不怕虫啊。
对，后来在每一次我们家出现蟑螂的时候，扎哥的表现就是原地往后腾空2米，整个家里回荡着李希你快来。
就是我，是我本人没错。
对，我开始也只以为他害怕活着的蟑螂，因为会跑会飞嘛，那我把它打死了、我说那你处理一下，它好像也还没什么事儿。但是呢我在旁边看的时候，我发现它在离那个尸体2米外的地方抽了大概4-5张抽纸，离着2米啪扔过去。然后
太有画面感了，我的天，
还不敢捏，手里再抓一坨，就是直到手完全不能感受到那个虫子，才抓着这一坨的纸拎起来，把自己的手尽量能伸多长伸多长，一直这么长着，把那一坨纸扔到马桶里把它冲掉，然后再狂洗手，整个过程才能够结束。
哎，但他已经很厉害，他至少还是敢去做这件事情的。
对，就我反正已经在旁边笑翻了。他就跟我说，说我小的时候还会去抓那个知了，然后还会去养蚕什么的，我都没有事儿。但不知道为什么越大就越不行了，哎呀好可怕呀。
哎，这还蛮奇怪，其实我小时候也有抓过知了，就树上那种壳啊什么的、
嗯、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的恐惧可能最多还是一个是它长得的确恶心、
嗯、
油亮油亮的，
对，
你不知道它会做出什么丧心病狂的举动下一秒。还一个是我比较害怕那种突然的动作，
嗯嗯，
其实哪怕你不是虫啊，可能有的时候突然一个什么东西飘到你肩膀上你都会吓一跳。我可能是怕那种特别突然的一个举动一个东西，蟑螂就完美的结合了所有我害怕的。
对，因为它动作又很快，而且你不知道它从哪出来的。
我觉得我单独我自己一个人来澳洲以后其实已经好很多了，我之前其实都不太敢动，就基本上都是喊人。如果我的房间里面出现只蟑螂，我可能把房间的门缝封死，然后我就在客厅睡了。真的，来到澳洲没办法，你自己住，你自己要弄，所以就找那种能喷得很远的喷雾、
嗯、杀虫剂。对
对，然后蟑螂满屋子飞，你就满屋子追着它翻，你就喷的你的东西上全都是那个喷雾，但是你完全也都不在乎，你的脑子已经不在那儿，你已经疯了。一直到把那个东西喷到不动为止。我觉得还是有风险，因为有的时候它可能会有点假死还是怎么样。
对，它的生命力非常顽强。
对，这就是为什么是小强啊，你可能你去抓它了它又扑腾两下，那时候我就要疯了。
这些生物吧到了澳洲之后因为它没有天敌、
啊、
所以它活得太好了，不管是它的体积还是它的那个凶狠程度，它都比中国要大好几倍。
太凶了。在澳洲它不是说你的环境脏所以你有蟑螂，
对，
环境超级好，它是植物性的，
嗯，
它会成堆的生活在一个草丛，
对，
或者是一簇什么树下面。
你像我住的 house、
嗯、
就我们家还会看到有蟑螂的尸体，我就感觉它是从外面爬进来死了，它要找一个安稳的地方死掉。
觉得你家风水不错。
哎，对，可能是这样，有人味儿。
是，还是你们家两只狗给弄死也不一定。
对，而且还会有很大各种颜色的蜘蛛。
嗯，是。
今天还在杯子里看到了一只非常大的蚂蚁。
嗯，我是蛮佩服你住 house 的了。
对，就你只能见怪不怪，或者是家里有一个人要去打这个东西。
你是有过像我这种阶段吗？
我第一次见到在香港见到这个大蟑螂、
嗯、
是有弹开半米吧大概，但是也是吓一跳，而且没有人敢动它、
嗯、
我们三个女生就是尖叫着、
就是、
看它跑这样子、
嗯、
对，但是那你总要有一个人把它处决了呀，不能让它就这么跑了呀。
你是怎么转变，你就是强行用自己的意识逻辑告诉自己冷静冷静 Raina。
我觉得这个东西一个就是天生，我可能也没有像你们那么害怕、
okay.
后天再加上你越不怕它你可能就觉得你越有力量可以战胜它，再加上你不得不要去干这件事儿。
所以从你这儿来看是不是说只要你迈出了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后面四五六就容易得多。
是的，所以你可以回家跟土哥说我先从处理死蟑螂开始。你先熟悉它的身体结构。
是哦，我还蛮想听有没有人是真的是从我这种害怕程度到可能无敌的那种程度。
反正这么久了我也没有让扎克变得好任何一点点。昨天我们去徒步他也跟你刚才说的一模一样，我们在走的时候
嗯，
他走在最前面，旁边有三个大概是印度人还是哪里的人、
嗯、
在那休息，三个大哥。突然我就看到扎克往旁边跳了一米，差点跳到旁边的水里。因为那儿有一个大蜥蜴，就是加上尾巴可能有个一米的那种蜥蜴、
哦、他怕蜥蜴哦。
就也是因为蜥蜴突然一动、
啊、突然
所以他就跳开了、
啊 okay.
然后我就看到那三个老哥就在那儿又不敢笑出声。他 但是又忍不住一定要笑，就把脸别向我们这边在那笑。
那老哥说不定就坐那儿看着那个戏看了好久，
可能会觉得这么大一个男的怎么会被这么一个玩意儿吓到弹开整个人、
哦、所以他只是怕突然出现一个东西，而不是说蜥蜴本身。
嗯，据他说是这么说的。然后后来后半截儿就更逗了。后半截我们那个徒步，其中有一个男生开始走一两步，他就低头在看他的鞋。我说怎么了呢？就徒步你总要脏鞋的嘛。他就说那个鞋上有那种小小的虫子，有点像一个那种小米虫一样。
那么小？
对，就是你拱呀拱呀拱呀的往你鞋里面钻。
咦、白的还是黑？
黑色带点那种黄花纹的那种东西。
Okay.
开始我们就没注意，后来再走了一段，发现每一个人鞋上都有这么几只开始在往你的鞋里钻的东西，而且明显它的体积变大了。它就有点像那种细细的蚯蚓一样。
Okay.
开始变成那个尺寸。再走几步，你就会发现它变成了像一次性筷子的那种粗细。
这也太大了吧，
就开始钻
这么快。
对，后来就不是它变得快，因为那一片可能我们越往深山里走、它的那个体积就越大。
OK，
开始是宝宝，后来就变成了爷爷。我们就发现那个东西就可能是国内会说是蚂蟥这种它吸血的东西。
OK，
那整个的徒步本来是7公里，走到那一节已经可能5公里左右了，大家已经很累了，
快到头了。
结果发现了那个东西以后，没有人喊累，所有人就恨不得脚不沾地就一路跑下山。大家都在一边跑一边跺脚一边那个什么的情况下、
啊、
最怕虫子的扎克突然站在了原地不动了。
为什么？
李希瑞，你快过来帮我看一眼，我是不是我的裤子里有一只，我自己不敢看，我不敢看。结果我们过来一撩开，果然有一只原本是那种一次性筷子粗细的蚂蟥已经扒在他的脚腕子上开始吸血了、已经吸成了普通筷子的粗细。
我去。
嗯，后来还好随行的有一个男生他不怕，他就用一个纸然后把它给捏下来了，因为据说那个东西如果你把它捏断了的话，他的头还会往里钻。
这技术含量也太大了。
对，然后捏下来了以后，我们的扎克那一整天一直都说啊，我是不是这边还有？我是不是这边还有？
我懂，
我腿也痒，我手也痒，
我
头也痒。
我懂。哎呦天哪！
回家了以后，不但把他所有的衣服全部放在那边暴晒，对、然后整个人洗了个澡，洗完澡以后连呼了两声，哎呀，我总算是干净了。
哎呦天啊，太可怕了！所以那个蚂蟥是从地上，
它应该就是在地上那种树叶子里
，OK，、就是蹭到，然后就掉到鞋上。
对对，它就往你的鞋里面钻嘛，因为会可以吸血。
因为这一周下了很多雨，
对、
嗯、
对，而且可能好久没见到人了，
没见到小鲜肉了，扎哥，
哇，扎哥的那个恐惧真的是恐惧到，就是他后来就是说全身都不自在。
我懂，
但是我就是一直在笑。笑到苹果肌都酸了的那种。
哎，你知道很讨厌，有的时候土哥也会，比如说我什么东西虫子落到我头发上，我就僵住，我说你快帮我看头上，然后他就先笑一会儿，我说你别笑，你快点，就快点，已经10万火急。那扎哥他会有想说要克服这件事情吗？
没有。所以我就没有跟他因为这件事吵过，就是因为他们自己也完全没有想要克服的想法、我也没有办法能让他克服了。
你也放弃了，没有这种想法。
对，
是
这个人救不了了、我们家就只能靠我了。
我觉得很好，我需要你去跟土哥聊聊这件事情。但我觉得肯定不止我和扎哥，很多人都会怕虫。
嗯，所以这个东西是不分性别不分年龄的。
按理说应该是不会，我觉得其实男生很多被摁在心里的恐惧也好，什么这些东西也好，都是在心里，他们表面上云淡风轻，但还是有他们自己怕的，只是他们咬着牙过去了。
对，
但我们女生就管不了了，我就是要哭出来，我就是要叫出来。
嗯，
这种东西应该不分人的。
对，
嗯，
我记得我有一阵很怕蜘蛛，就是因为我看到哈利波特里罗恩对于蜘蛛的恐惧的那种描述、
okay.
我就觉得哇这太真实了，我就开始很怕蜘蛛。我后来一回想，其实男生小的时候他也会有这种、因为一些可能不好的回忆啊，他被咬过啊什么的，所以他也害怕这个东西。
哦，你这样说，你知道为什么我可能会怕蟑螂，尤其怕蟑螂。其实我对蜘蛛倒也还好了，那种 脚细的那种，
嗯，
我都可以去弄的。太粗的脚的那种大蜘蛛我不行。你知道为什么我怕蟑螂？因为我以前小时候有一个住过的家，房子很老嘛，夏天好多蟑螂，因为旁边就是树。我记得最过分的时候，就最夸张的时候，是我回家要踮着脚像过那个穿越激光红线的那种感觉一样，就是跳着跳着跳着跳到我的房间里面。就有一次我到现在印象都很深，我在沙发上可能就看电视吧，家里面还有爷爷奶奶呀什么的，完了我奶奶就说饭好了，我就说我来了，然后我脚就往地上一放，嘎嘣一声，就那个酥脆然后我就疯了。
我理解你了，如果我有这样的经历我肯定也不行的。
没有穿袜子哦，你的肌肤你的脚底板接触到了那个东西，
哇哇、哦！我鸡皮疙瘩起来了。
我觉得绝对是我最深的
噩梦之一，
对，导致了这件事情。
可能很多的恐惧都是因为过往的一些经历留在你的记忆里，就放大了这种恐惧，
嗯、
让你只要一想到这个情境和这个物种，你就会联想起来你当时的感受。
是，
嗯，虽然可能现在你已经不会再有同样的经历了，但你还是会恐惧。
可能对他的恐惧。永远停留在你小时候那个年纪，
嗯，
我没有意识到我现在的年龄和成熟度其实已经能够去干掉那个蟑螂，因为小时候你人也小嘛，
对，
蟑螂感觉很大，
对，
但你现在这么大个儿，就老被人说你这么大个儿，蟑螂那么小，谁怕谁啊？他怕你还差不多。
所以网上经常会有那种童年阴影。就是我们小时候看的一些很可怕的动画片到现在还会留在你的记忆里。我记得网上有很多人总结个童年阴影的那种动画，你有看过小龙人吗？
一点点，
嗯，
不多。
对于我来说，我印象最深的童年阴影之一就是你看着一个主角，他整个剧都要找妈妈，结果最后一集找到了他妈妈，给他妈妈喝了个水，他妈妈变成了一座山，再也回不来了。
所以你从此就不敢给你妈喝水吗？
不是，就是你会就很害怕再看到任何跟这个相关的任何的情景。
我懂，你说这个其实跟另外一个常见的人类的恐惧事物有关。
是什么？
怕黑怕鬼呀、啊、
嗯，
对吧，就是因为看多了鬼片，鬼片又永远是黑暗的环境，会发生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情，而且鬼片里面鬼都是来抓你的嘛， actually 会伤害你这个人的，所以你从此以后对黑暗和对可能空荡的一些街啊或者厕所啊这种场景，你就会联想到鬼片里面的场景。我其实小时候哇超怕鬼超怕黑，
到现在我都没有看过鬼片，其实我都不敢看的。
我觉得你的行为非常明智，但我当时是逼着被看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有没有听众跟我一样，就是高中有的时候午休或者课间或者是体育课，体育老师请病假了，他们就会把同学搬到一个什么放映室或者教室里面，拉下那个大幕给你们放鬼片或者放一些电影。同学嘛，你知道高中啊，男生就会起哄显示出自己很有勇气，就会放鬼片。不，你相当于是被迫着会看这些东西，哪怕是你假装没有看，头埋到胳膊里面，但是你能听得到。
对，而且你有想象。
嗯，而且你能听到就别人一尖叫你就说什么事情啊，头就抬起来又看到了。所以当时放的那个几部经典的日本鬼片什么的，
贞子，
对，耳熟能详，其实就是我的最深的恐惧来源。我记得我当时看过贞子啊，就那个从台阶上爬下来然后头发呼在脸上的那一幕，我大概有一个月不敢开着我的房间门睡觉，就总觉得有个什么东西要爬进来。太深了那个trauma。
对，
我反而觉得我现在来澳洲以后还好。哎，
为什么？
神奇吧，
因为我觉得澳洲一到晚上就
很空。
对，很空，到可能八九点街上就没有人了呀。
你知道为什么吗？我现在想起来啊，可能是因为文化差异。
哦，
怎么
日本鬼过不来？
对，
要签证。
对，因为你小时候脑子里面的鬼都是
亚洲
的或者是泰国的，你在这边你天天看着老外的脸，你会觉得不对啊，好像这个
串台了，有
串台了。然后你呢又对他们西方的鬼不了解。
嗯，
你没有从小接受那些，像我没有看过关于小丑的东西，我就不怕小丑。但是小丑是一个西方人普遍恐惧的形象。
对，
所以我有这种文化差异导致的，我现在反而 在澳洲就不怕鬼了耶。我自己可能黑天自己回家的时候顶多是怕会被人跟啊，或者是碰到那种奇奇怪怪的流浪汉，我不太会想到说有一个贞子在角落等着我。
嗯，
你懂吗？
我懂。
好，他说英文吗？请问就是会觉得很差很差屁。
对对对，我懂我懂。我现在也不怕鬼了，是因为首先我也没有看过鬼片，所以我
太明智了。
对，我很多情况不会设想那些很可怕的情境。还有就是我会想，如果这个世界上有鬼，那是不是我去世的亲人他们也可以回来找我？
按理说是的。
对，我会觉得我有去世的亲人会保护我、
哦、
我就过了这一关，觉得我身边是会有人在保护我的、
哦、
如果这鬼真的存在的话，
你就觉得我不需要担心这个，他们去 battle 就好了。
对对对对、
哦、这个信念其实还蛮好的。
是，而且我会觉得这个世界上人更可怕，所以我也会跟你一样，我更害怕被人跟，什么被入室抢劫这种、
嗯，
就是犯罪会更可怕、
嗯、是更把你的视野放到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
嗯，而且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不管你长多大，你还是会害怕，比如说你自己走在夜路上，身边突然有一个男的、
嗯、
或者是你自己进了电梯，突然有个男的进了电梯之类的情景，
或者是那种奇奇怪怪的大妈，我也会觉得有点
啊。
对，倒不是说他们会做什么危险的事情，你就觉得他们有点不正常。
对，就想跟他们保持距离。
对，我觉得我，你看就像我刚才说对虫子的恐惧有原因，其实我录这期之前我也想了一下，我觉得我怕黑怕鬼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住那个蟑螂的那个家那段时期，可能小学初中的时候，不听话的时候出去玩，到时候反正就不听话的时候，我妈就会说惩罚一下。她惩罚的方式就是用我最害怕的东西对付我，就是黑和鬼。印象中当时那个厕所有一段时间灯坏了，所以你要上厕所的时候里面那个门的灯是坏的，所以只能从外面开。所以她就会把我关在里面，门一锁，说你想嘛。我当时就吓疯了。厕所其实不大，就几平米吧，但是你就会缩在一个地方，你就会觉得哦，
对，你周围都是恐惧。
对，又很黑，然后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我们当时是一个楼房嘛，我们是住顶层，但是顶层呢有四户人家，我们是其中一户，所以他就会把我赶到门外面。但是我们七楼顶楼的灯是坏的，就相当于是如果我想有光，我得往下走一楼，或者我就躲在这边，因为门缝面其实有一点点的小光你还能看到，没有办法。所以我当时一开始一定是疯狂的雷门，就是说让我进去，让我进去，我再也不犯错了，我听你的，我什么
说什么都行。
对，
对，
你让我干嘛都行，
只要让我重获光明。
对，但是后来就是可能如果没用的话，我是因为两道门，以前的门是有一道木门有一道纱窗的门，我就把我自己挤在两道门之间，把纱窗的门也拉上，就感觉好像那道纱窗能够保护我 from 那些恐怖的东西。这一段时间是我印象特别深的，所以后来搬家我不要太开心，我说妈妈请让我帮一些忙吧，我来帮你搬家，
只要再也没有这种黑黑的小小的地方就行了。
是真的吓人。
我现在都能想象到小小的你那时候的恐惧。
对，而且那个灯坏啊，就算那个灯是好的，是感应灯，你要去摸它一下，然后它可能亮个几分钟，然后它就灭了，你还又得冲过去按它一下，这样这个过程也是很煎熬。
对，
可能是吧，可能跟那一段时间有点关系。
我觉得一定有关系。你说你如果再有小孩，你是不是一定不会用这种方式去惩罚他？
我当然不会。
嗯，
来到妈妈的怀抱里，所有的灯给你打开。我也不知道吧，但是我现在反而是，你看，自从我来澳洲以后不怕鬼了。你知道我最近有一个什么奇怪的新爱好？你肯定不敢相信。我最近在小红书上特别爱看那种他们会去密室闯关的实拍。
哇塞，
就国内有各种恐怖密室嘛。
对，
然后就会有人去带 GoPro 啊什么去进去给你展现整个体验。
哇塞，
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看到他们被吓得滋哇乱叫很爽。
对，而且我会幻想说等我什么时候回国了，我可能会去尝试一下低阶的那种 恐怖密室，因为我没有玩过密室，在密室刚出来的时候玩过一次，还是什么非常浪漫的泰坦尼克号主题，就不恐怖。
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有一个阶段很流行，就是去鬼屋。
哦，是，
同学们一起是吗？我在我去香港上研究生之前，我都没有去过。对，我直到去香港上研究生有那个 Halloween 的时候，他们有特别的那种活动，然后才去迪士尼的不太恐怖的那鬼屋，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去。
迪士尼的应该不会太害怕吧？
还是有点害怕的，就是那种挂一堆那种死猪在你脸前面的那种。
但是我觉得密室要更可怕一点，因为鬼屋你是可以有一帮人手拉手进去的。
对， 对，你要自己想办法逃出去。
对，而且你没法叫停，你会觉得哇，这那你要是卡在哪一关，那不就要疯了。
对，
最近我看的非常上瘾，就觉得现在国内的密室做的简直是太厉害了，就一山更比一山高。
所以你说恐惧这个东西真的是，你只要过了你心里的这一关，它好像就再也不是一个障碍了，就你就可以去 enjoy 这件事情了。
但是我还没有尝试说，如果我长期一段时间回国或去亚洲国家，那个恐惧会不会又回来。
嗯，
不知道哎，等我有这个机会再跟大家更新好了。
对，
但你说那个，你知道让我想到还有一个我恐惧的事情。哎，我恐惧的事情怎么这么多啊？
你小时候受过多少伤？
很多创伤。你看你家 Coco 和 Pupu 两只狗，我们经常来撸，对吧？
对啊。
但是我小时候是怕狗的
啊。真的吗？
是，
可完全看不出来。
完全看不出来吧。我跟你说，我小时候就别说小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在国内念本科的时候，大二的时候会去安徽写生。
嗯，
一两周，两周时间，在安徽的一个农村一个村里面，每天早上集体吃完饭就散去，然后自己找一个什么村头或者一个田野，你就架上，你就自己开始画画。然后那个村儿好多野狗，好多就是那种村里的狗，好像是共享的狗一样。
对，它今儿在东家吃，明儿在西家逛的那种。
对，就还挺跟着人呢。从那个楼出去以后，就总会有几只狗跟着你，一直到你选好地方坐下来，它要么就坐在你旁边，或者要么就走掉。
就不可怕呀、啊？
这对于当时我怕狗的人来说，我吓翻了。我说你离我远一点，你别跟着我。那么多人，你跟别人去，但是狗太多了，没法控制。我当时就是吓疯了。我一定会找一个小集体跟着大家一起。
哦、
我觉得就两个人、三个人我都不行，我可能会找一个四五个人。
所以你是怕它咬你吗？
我也说不上，我怕它叫，我怕它，我就是不知道它会干什么。
嗯，
可能也是怕它咬吧。说到我之前，可能是因为也是小时候被狗追过。
哦、
我以前去我爸单位那边，就很小的时候，可能小学吧，就是一个部队嘛，山上会有看门的那个狼狗，大的、巨大的那种，很凶的。我跟我妈去找我爸，在一个坡的下面，然后我爸在坡的上面。那个门一开，那两只狗向坡下的我窜来。
天哪！
当时人很小嘛，
嗯，
狗又很大，那狗对你来说是个庞然大物，狂叫着向你冲过来。
哇，
我就疯了。我记得当时应该是哭了好久，很久缓不过来。我不记得在这之前我怕不怕狗这件事情印象很深，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又没有这个困扰了。你想我大学的时候，相当于是十年前不到，八九年前的时候我还怕，可能就是来澳洲以后觉得澳洲人好像训狗训的比较用心，而且法律也规定的很严格。
对，就是我们出去都是必须要拿绳牵着，不能让狗瞎溜的，不能让狗追人啊、
嗯、对，
你要控制你的狗的行为。
对，我之前有听说，就是如果你家养狗，你把这个狗让它就随意的在你的家附近走，这好像是不行的，是可以报警啊什么的。
对对对，
是吧？
对，邻居是可以直接投诉给当地council，就是相当于我们这种社区什么居委会之类的这种组织，他、
嗯、
就会派人过来罚你的钱、
嗯、
所以我们这些狗主人都要非常非常注意的。
是，我觉得可能也是慢慢的没有那么恐惧，觉得好像狗也是可以 under control 的，
嗯，
而不是时刻在一个疯狂的状态。像你们家这两只，我就是 你知道他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他会上来扑你，
对，完全可控的一个状态，
可能也是慢慢就被治愈了，没事撸一撸朋友的狗，你就会觉得啊，嗨嗨，怕什么呢。
我之前看你准备的提纲，我发现你写到了这个被害妄想症，我以为这只是我一个人有这个问题。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有啊，我现在这个还有。
我也有，我是比如说走到那种山悬崖边上，我会控制不住的幻想我自己会有东西掉下去，然后我一低头我也掉下去，
因为这是真的会发生的啊。昨天不是给你发了一篇新闻，两个人，一个爸爸一个小孩在一个悬崖边上钓鱼，失足掉下去了，这个事情是真的会发生的，所以你这个恐惧。
但是我去的那些它都是边上有围栏的，
哦，围栏也很害怕。
对，我也不敢靠着它，
我从来不敢靠，
我也不敢，
我就是觉得围栏我一靠就倒。
对，我也是。
更是没办法想象什么广州塔啊，那种项目
脚底是玻璃的那种
几百层高，你拴着链子去走一圈，甚至还把半个身体往后仰悬空，哇，简直是。
你别说让我花钱去，给我钱我可能都要考虑一下。
对啊，我就会觉得啊，绳子断了怎么办，万一这个人没给我扣好怎么办，因为真的你会看到那种蹦极然后绳子断掉的视频啊。
所以我不敢蹦极，虽然我跳过伞。
你为什么跳伞不害怕？
因为我其实不是怕高，我就是因为有这个被害妄想症的原因，我会怕我自己掉下去什么这种。但是跳伞，首先我背后有个教练，他是可靠的。
你不怕你碰到一个不靠谱的教练吗？
我觉得他不会把他自己摔死。
哦，这也是啊。如果是我，我可能会怕这个伞万一到时候抽不出来怎么办，万一我拿了一个坏的，或者是年久失修的，或者是开开了但是下降的时候一只鸟飞过来把我的伞顶上捉了个洞，
是
各种荒唐的奇奇怪怪的幻想。
对，会有这种。但是我去跳舞之前我是没有想这么多，而且我会觉得这是我主动选择的一件事儿，所以我不会幻想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反而是那种可能你走到一个公园突然中间出来一个吊桥，我就会想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这种东西。
你没有时间去做足心理准备。
对，
突然呈现在你面前的。
对，包括我都不敢去看像空中浩劫啊这种空难的纪录片。
哦，我也不行，
我就怕在我之后坐飞机的时候回想起各种各样的情境，然后就在整个飞机上坐立不安。
哎，你敢坐过山车吗？
我敢。
你不会害怕说它卡半路了？因为也经常会出现那种视频，卡半路了，然后花了几个小时才把那些头朝下了几个小时的人救下来。
我反而不会啊，也可能是因为这也是我主动会去选择做的那种事情。
可能是你半个月前就想好了我要去玩游乐园。
对，就是我去游乐园我就是为了做这些刺激的项目，所以我就不太会害怕设想这种可怕的事情。
我还会有点，我是觉得越大越会害怕这些东西，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果现在去迪士尼的话，我会硬着头皮去，因为当我坐上那个车，因为它一般都有情节啊什么，进入那个故事以后，我可能就忘了这茬了。
对，
就是在你排队的时候，你会脑子里面控制不住有这种想法。
是，我现在想想我们小时候那个教室里不有那个吊扇吗？
哦，天哪，
我会想它会不会飞着飞着就转下来削到了我的脑袋上。
对，
但是我小时候其实没有想过，从来没有。你想想如果你每天都想这个，你还能坐在那下面吗？不会了。但真的就是可能大了以后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所以就是别人会说嘛，初生牛犊不怕虎，小时候没有这么多恐惧。
对，哎，你觉得是不是因为我们现在信息快速传递，你看到的新闻太多了，可能小时候也有很多人这种意外死亡或者是事故，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快速的网络让你立马知道。
我觉得跟这个有关系，
所以你不会看到那么多案例让你觉得自己下一个就是你自己。
对，而且可能小的时候就算你读到了一篇报纸一些文字，你也不会一直留在你的脑子里，但是现在都是短视
频、视
频一下你就记住了。对，
我觉得有可能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得力的队友强行 carry 你去做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就比如说你看你怕过吊桥， 但是就这么一条路啊，你得过。那这个时候可能扎哥就拉你一把，你过去了，你可能上去了以后你也就好了。
我记得之前过吊桥的时候是直接被我爸真的就是整个人
一脚踹上去，
拖过了全程，就像一个麻袋一样，我两只手抓在边上，然后我爸把我往前蹬。
你多大的时候？
很大了，
可以理解。
确实是有队友，你可能就过去了也就过去了。
对， 对，然后下一次你可能慢慢就好一点，再来一次又好一点，再来一次又好一点。
对，
是吧？
对。
但除此之外我真的想不太到能怎么样克服，因为真的是都是在你脑子里的事情，它并不是说你能预防的。
嗯，
你有什么好预防的？就是一个吊桥啊。
对呀、
啊、嗯，
我幻想那些，我的手机就在我手里啊，你怎么可能掉下去呢？但是你就是会幻想这种情况啊，就你完全没有办法克制自己，
就是需要有个人拉你一把。
对，我还有一个很害怕的事情，我之前有一度就很怕去做体检啊之类的检查
啊。这你不是一个人，我记得之前还有什么微博热搜就是讲这件事情，
就很害怕查出来什么大病，因为你经常会刷到那种帖子、
嗯、
就是什么年纪轻轻、哦、查出什么癌症晚期，
这也是网络时代的弊端。
对，我就很害怕，就是自己就是人嘛，经常会越害怕这种、
嗯、
你越会觉得哎呀我今儿这儿有点不舒服、
嗯、
明儿那儿肚子有点疼，
嗯，
然后你就越会往这种方向联想，所以我就越不敢去做那些检查，
是一个循环的心理负担上的死扣。
对、
嗯、
完全没办法。
但是这种东西得克服吧。
嗯，所以在国内其实就很好，因为在国内上班你每年一定要做体检的、
哦、
你躲不掉的。
对，这没有的，
在澳洲是没有这个项目的。
对，你自己来。
对，所以我经常处在这种我到底要不要去看一下 GP 让他给我安排点检查的、
嗯、
但是你又感觉能躲要么就躲了吧。
我觉得你要不这样，你有一个 GP 以后， GP 就是家庭医生全科医生、
嗯、
你就跟他定好接下来五年的
所有检查。
对，到时间他就会给你发提示说定好啊，你下周二来啊。
躲都躲不掉，反正都已经在你的日历上了。
对，可以试一下、
嗯、可以。
就说真的这种生病啊什么的，早发现比晚发现好。
其实是
不管什么东西拖总不是好事儿。
对，
你可能早点发现就是一个小小的东西，吃两天药就好了，万一之后如果发现的迟的话，这可能反而是被你的恐惧控制了你的健康。
对，但是你知道、
嗯、
就是你在做完检查等待的那个时候是最煎熬的、
哦、
就像我们现在每天去上班，每天早上只要进到台里就要做那个快筛、
嗯、
就自测有没有新冠的那个检查、
嗯、
因为做完你要等15分钟。
嗯，
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做你就拿着那个东西生怕它一会儿显示一个阳性、嗯、每次拿着那个东西我就在想它一会儿要是阳性了我该怎么办，我要跟谁说什么，我要往哪儿去，
你现在
我要去医院吗？
你是每一次都还会有这种感觉吗？还是就前几次？
之前那阵儿最危险的时候要出结果的时候、
嗯、
心都会砰砰跳、
嗯、
但是现在就好了，我就觉得我应该是没有问题、
嗯、
就不会再害怕了，
老油条了。
对。
但是这种关于切切实实自己的健康问题，怕归怕，
嗯，
对吧？
对，还是不能躲。
对，我其实还好，我是有定期体检，
嗯，
就是因为我刚刚说那个心态嘛，你总归早发现比晚发现好嘛，而且又报销，那干嘛不能，对吧？
也是。
对，我记得我小时候还挺怕看牙医的。
哦，我觉得牙医也是童年阴影。
牙医真的是。其实我牙算好的了，大概小学时候一次性补过好多牙，然后就再也没有看过太多的牙医，但是那个感觉你是一直在脑子里，
嗯，
那个消毒水的那个味儿。
我是怕牙医就是
钻你。
我没有被钻过
啊，
到现在没有被钻过，因为我没有蛀牙。哦、
那么棒。
对，但是我最怕的是牙医你躺好了之后、
啊、
他开始过来看你，他要拽一下你脸前面那个灯。
哦、
就是
他那个，
因为那一下就代表他马上要行动了。
OK，
所以在我眼里，就是我只要看到那
一个信号，
对，我的心就哆嗦一下，这个人就僵硬了。
哦，我懂。
对，
我还好，我是怕他拽过来那个灯以后嘛，他会先检查，因为他不会先 上手动真格的，他检查完了以后的那一刻我是最紧张的。
嗯，你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上什么大兵器。
对，尤其是他那个兵器看的也是很恐怖啊，
像做大手术的那种一样。
我印象中小时候我是有补过牙，是有钻的，
嗯，
那个钻的感觉真的很疼，他会一直会跟你说啊，马上好了，然后那个水又是呛，会呛着你的喉咙又很难受，尤其是小孩你还会让你一直张大嘴，你的下巴就很疼。但我前段时间又去在澳洲补了一次牙，过程出乎意料的轻松。哎，他是先给你打麻药，
嗯，
直接是在、
啊、补牙打麻药吗？
补牙打麻药我也很意外，不给我打麻药我就不去补了，我可能没有这个勇气。但总的来说他就会给你打，然后根据你要补多少颗，在单边的那个牙龈上就一个很细的针，你就觉得滋儿一下。
嗯，
我去的那个诊所真的超好，那个医生一般都有一个助理嘛，
对，
他一边在给我打麻药，那个助理瞬间扑到我面前在拍我的肩膀、
哦、
帮我只说放松放松马上就好，这样把我当小孩子对待一样的那感觉、
嗯、
我会比较镇定一点。打完麻药其实之后他干什么你就没有感觉了，
对，就知道在你嘴里在鼓捣，
对，他就在鼓捣，但是你不觉得任何疼啊什么的，钻眼都感觉不到，只是有声音，你不觉得难受了。
所以我跟你说拔智齿非常轻松啊，因为也是他比你整个补牙过程更快。你像我的智齿就真的打完麻药大概那个东西伸进去，你能感觉到它有个钳子在里面，左摇右摇，然后嘣出来了，就前后整个过程十分钟，而且你没有任何的感觉，所以我一直在跟你说、
嗯、
就很轻松很轻松什么的。对，
下一次如果再出问题可能考虑一下。但就是这次我突然意识到为什么小时候那么阴影，因为我小时候不给打麻药的，
嗯，
他就让你强忍着直接上手给你钻啊什么的，
是，
那当然疼了，那当然阴影了。
对，
但我像我这次的体验是打完麻药没有任何感觉，
嗯，
整个脸可能过程结束以后的两三个小时都还没有感觉。我回家还说土哥你抽我我现在没有感觉
土哥说好嘞
还没有
我对牙医的阴影也是在澳洲这边算是完全解决了、
嗯、
因为在澳洲这边看牙医他会给你戴一个墨镜
啊，对对对对，
这就是不让我最害怕的那个灯就是直接照在我眼睛上、
嗯、
戴完墨镜就你也看不到那个晃眼的那个灯光拉在你脸上了，
是，
所以就是最后这一点也帮我克服了。
是，
那我每次半年就会去洗一次牙就很开心、
嗯、哎，蛮有意思的，你是怕那个灯晃你，
对，
有一种被观察了的感觉吗？
要开动了的感觉、
肉在砧板上的那种感觉，
磨刀霍霍像猪羊的感觉
哎，你是猪还是羊啊这个也算是解决了，我觉得我以后下一次再有问题的话、
嗯、
看牙医我是没有那么害怕了，
是，
我是敢及时去预定啊这个行程，我不会说是拖了什么的，
对、
嗯、
那也挺好的。
是、
哎、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什么你害怕的东西吗？在日常生活中的那种
日常，这些其实都还挺日常的。你这样说的话最日常的应该就是咱们每天工作中都会碰到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
就是当众讲话，当众演讲。
哦，哇，我听到当众演讲的就已经开始紧张了
哎，真的，咱们不知道是性格问题还是从小缺这门训练，我从在澳洲上大学开始，你知道我们就有很多每一门课都有无数的 presentation、
嗯、对，
当中的展示演示几乎每隔一周都要有一次，
嗯，
这些每一次的演讲都是算在你的最后总分里面的，所以你没有办法说糊弄啊什么的，尤其是有的时候是你单人的一组，可能多人一组你还可以做做后勤工作，但那个时候我就还蛮紧张的。
我觉得这个项目是所有中国留学生害怕的项目，
我觉得是，我好像还没看到真的一上来就演讲的很好的。
对，我记得我刚开始去香港上学的时候、
嗯、
就算 presentation 我从头到尾都在读我都会紧张。
我也是、
嗯、
我真的是手抖啊，就是
声音也抖、
嗯、
手也抖，
我都觉得底下人一定看我觉得我是不是傻
帕金森犯了
但是真的你是控制不住，你会觉得很想尿尿，你知道，就是啊、哦，就是整个人都不好的那种感觉。其实咱们中国留学生都是准备的还蛮全的，
嗯，
他们的文案啊 PPT 都是准备的比老外要上心的很多，但就是讲的那一趴实在是不给力，包括我自己其实也是， 这个东西真的需要练，我觉得。
嗯，你刚才说的确实也有一个，就是我们本来的中国人可能在大众面前的表演的欲望也没有那么强，就我们习惯了，我们从小你自己默默的努力就好了，你不要去 show off 你的这些东西，
不要枪打出头鸟。
对对对，
嗯，
而且小的时候我们确实你上课什么的没有什么让你展示的环节，全都是老师在讲，你听你记你背你写就好了，
没有什么你自己发挥的东西，都是他们教你，你背下来，即使是课堂上点你起来发言，
嗯，
你也就是背一段课文，读一点什么，或者告诉他这道题的答案是24还是65，
对
对吧？
我想想，我小时候被点起来发言，你也是面对老师一个人，你不是说你转向全班同学，
哦，是，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是，
后来再看美剧，就会发现他们的小朋友，
嗯，
从小学你就要跟小朋友一块做一个什么项目，在现场向全班展示，
嗯，
就真的是人家从小就有这种训练，所以他们就很自如，
嗯，
再加上他们用他们的母语，这是一个他们完全熟悉的情境，他们当然不紧张。
嗯，
但是我们确实是缺乏这种东西。你别说当众了，就是什么全班20多个人我想想我前一阵面试的时候，面试官就那么3个人，然后
抖吗？
我在面试要打开摄像头那前一刻，我的手表在提示我说你心跳过速了，是不是有什么心脏问题？
你的 Siri 没有讲出来吧，这也太搞笑了。
我自己都觉得我很搞笑，你这还没开摄像头呢，你就已经吓成这样了。
那你这面试完，你岂不是一看你的手表要炸了？
可能他马上就要给我打那个
救护车，
对，
直接拨救护车了。
就真的是紧张到你完全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就反而是一开始说了就好了。
嗯，
就你慢慢的整个心率都平稳了，
嗯，
你也找到自己的状态，因为你毕竟有一些准备嘛。
对
对，就恢复了好像可以交流的状态，但是刚开始以及等待的过程中真是太煎熬了。
对，哎，但总的来说我觉得我上国外这个大学的那段期间真的是很锻炼，它就是需要你一次一次的把自己暴露在那种环境下，
嗯，
让自己失去对这种刺激的反应。
嗯，
你好像做的稍微多了一点以后会熟练一点，
对，
比如说会自然点，一上来跟大家怎么打招呼，你可能会随便拉两句家常，而不是非常一板一眼英语书上教你说 Hello everybody I am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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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你知道，可能你会很随意的说 Hey guys, blah, 就是那种 How you going today, 自然一点。当你有一个能比较自然的开头，它会某种程度上把你的心给定下来，
嗯，
把你那种紧张的脑溢血要飙出来那种心态可能沉下来一点点。
对，
但总的来说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要练。
是，
我觉得没有人是天生的吧。
也有，我觉得是有人他就有这种表演欲，他人越多越兴奋，
嗯，
有一类
人来疯。
对，有一类人他是的，他也会心跳，但他是高兴的嗨的那种心跳，
啊，
就像你喝完了可乐一样，那种感觉，
为舞台而生的。
对对对对，
可能是。你看那些演员，
是
他肯定首先要外向一点，有表演欲表达欲，
嗯，
然后他自己讲话还得有逻辑，不磕吧。
对，
是你的表达能力也得好，也得跟上。
对，
要不然的话你纯开心的瞎讲也不行，你需要接收到观众的正反应，
嗯，
才能让你越来越有信心。
对，
总的来说就是我现在在工作中这种，你看各种什么小组汇报啦、例会啦、跨组开各种会啦，都需要你要说话的，都需要你很认真的听参与，然后你要提出自己的见解的，就这种东西可能久了慢慢就脱敏了。
嗯，
是会好一点，但是我还没有完全克服。
我也是还在不断的找方法，在摸索的路上。
嗯，
我也是之前有上课的时候，我在说的时候我很紧张，但是我有看到底下有个同学他就很好，他一直在看着你，然后在
点
头。对，然后你就觉得哇，有人在听我说话，虽然我说的很烂，但是有人在听。
嗯，
而且我也会觉得哦，那他认可我的观点，那我就接着，
嗯，
我就把我要说的就说完，我也没有再 care 我那么多语法呀什么这些东西了。对，就会觉得这种正反馈就很棒。
嗯，
而且我记得我之前上大学的时候，因为会有社团的汇报，
uh-huh.
然后我有个师哥就跟我说你不用紧张，因为这个东西 你是最熟悉的现场，
嗯，
所以你说它是一百，它就是一百，你就要相信自己，没有人比你更熟悉整个这个项目，整个这件事儿。
嗯，
突然就感觉被点通了这个血脉，人就畅通了一样。我就想说，那对啊，
嗯，
就是如果我不能确定，那现场还有谁比我更知道这件事儿呢？那你有什么可紧张的？你说错了，别人也不会知道。确实是这样，其实
是。
如果你真的有自信，你觉得我就是最牛的，
嗯，
我也不会再说错了。
这个很重要。从我的经验来讲，首先你是要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内容，
嗯，
你的专业能力也好，学习知识啊也好。当你自己到了一定的水平，你就不虚了，至少虚的那个心情会减少很多。
对，
你可能剩下来怕的就是表达或者是你忘词啊这种临场发挥方面的东西。当你有了这个东西以后，那我的方法就是早期的时候我会开会之前周末会彩排，
嗯，
可傻了，对着电脑说几遍。
我也会
锻炼啊什么的，尤其是我们会轮流去主持每周的例会，
嗯，
那个流程啊什么这些这那的，你要知道怎么 Q 别人，你要知道什么时候，很多临场东西，你要知道这个人说不下去了，你要接话，
哦，
你要知道，
哇，你这就是高阶的要求了。
对，就是很多临场的东西。到了当天的时候，我会故意把自己摆出一副就是很厉害的样子，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就是你装。
嗯，
也要装出个样子，直到你装着装着你就真的是那个样子了。
是，
我记得我特别傻，我可能刚入职一些公司的时候，我会把我的眼线往上画一点，就是感觉
气场就强
了，气场强一点，然后显得自己年龄大一点。因为咱们亚洲人看上去年龄小一点，大家都会猜你可能好像毕业没几年，会不太把你当回事。我会故意把自己武装的感觉好像已经很厉害很老油条，
嗯，
把一上来至少那一段开场白练熟了，自己立马就有信心了，好像感觉别人也没有在鄙视我的样子。
嗯，是的，
是慢慢的就会好很多。
对，
虽然还是有点恐惧吧，但是已经好很多了。
再过十年就不会再恐惧。
我觉得不用十年，再给我两三年、三四年，可能等慢慢的你必须要到更 senior 的职位或者 manager 的职位的时候，像你打虫一样，你逼着自己就练出来了。
对，
聊到现在为止，我唯一一个算差不多克服了的恐惧，
嗯，至少有找到克服它的方法。
嗯，在向那儿前进中。
对，
我还有一个害怕是什么呢？哎，完了，这一期录完，感觉我是一个巨弱的人，
没有
怕这怕那，都别想东想西了，怕东怕西算了。
我觉得这些恐惧是非常共性的，
是
大家都会有，
嗯，
或者在某一个阶段会有类似的情况。
嗯，是吧？
嗯
嗯，我想到还有一个有点害怕，它可能不是一个东西，不是说什么怕高啊怕水啊这种一个东西，我觉得是一种状态。你会不会有那种比如说害怕改变，害怕你的人生，你的生活即将要出现一个很大的变化，你会害怕自己 handle 不了，或者是这个变化发生以后你会怕它没有之前好。
我不会害怕改变，就是我知道我有改变，开始会非常兴奋
啊，
但是过了这个兴奋劲儿以后，我会有一种对未知的恐惧。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你知道我在入职我这个新工作之前，渣哥就说你这个马上要做新闻了，我们一起去看一个美剧叫 Newsroom，
嗯，
就是讲这个新闻直播间的一些故事。
嗯，很好啊。
嗯，我说我不看。因为我知道这个美剧前几集就是那种突然发生了突发新闻，主播完全没有稿子，就全部是现场发挥。我说你让我看这个东西我多害怕呀，我还没有入职，我不知道会面临什么恐惧，你就先给了我一个这样一个情境。
Brina， 我突然接到了一点非常好对抗恐惧的对策。
什么？
就是不要把自己有可能会造成永久性创伤的场景给呈现出来。就像你说我不要看这个新闻节目，因为它可能会对我造成心理阴影。
对，
我也不要看鬼片，因为我看了我就会怕鬼。
我不看它就不存在。
对，我不要让那些可能会影响到我生活的东西发生，这也是条路子。
反正我就那几天就非常别扭，一直在跟渣哥吵架，就是我说我不看，我绝不看，我不想知道我会面临什么样的困境。
嗯，
对，因为整个那个对我来说是太未知了。我 宁愿你如果告诉我那有什么什么好，哎，有什么福利我可以接受，
嗯，
但是如果你告诉我有一堆未知的挑战，我会非常非常害怕。
哎，我觉得这心态对你这样性格还蛮好的，我宁愿抱着一颗积极的心态去接受这个有可能而来的暴风骤雨，
嗯，不然就直接让它撞在脸上好了不要让我提前设想想东想西的，
至少你这几天是快乐的我觉得我是那种可能会看的人，就如果换我的话，
嗯，
会害怕一些突然发生但我又没有应对的方法的事情，我可能会想说好吧，我就先看看，因为毕竟还是一个剧嘛，它不见得是那么真实，
嗯，
我就先看一下那种经过艺术加工后的一些困难长什么样子，至少到时候出来的时候不要显得我太手足无措，
嗯，
至少姿态上让自己不要太杵在那儿像一个傻子，就是可能是我这种人的想法，
嗯，
但是看了以后真的很有可能会焦虑，就是那个时候你就得处理你的焦虑了。
对，
嗯，
对，因为你要想自己的应对方法。
对，
但我不看我就不知道这件事，
对，
我就不用想这个应对
你回头干了一年或者干了半年你熟悉了以后你可以看一下，看看到底会不会发生，他那个剧讲的东西你有没有发生。
对， 对，到底是艺术高于生活了呢，
那个时候你就不怕看了。
对，
但是这种事情我觉得是常见的啦，比如说你看咱们搬到一个新的城市啊，新的国家也是一个新的改变，
嗯，
其实多少心里面都是害怕，就是忐忑吧。
对，
别说别的，就比如说你学生，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他们可能开始一个新的课程啊，学业啊，
嗯，
择校，对不对，就是填志愿，哇，这都是赌博啊，这不害怕吗？
对，
手抖着签下去那个字儿啊。
对，你不知道签完这个字后面会发生什么。
对， 对，我最近在看一个剧，你们知道 Big Bang Theory 是生活大爆炸吗，
嗯，
主角是 Sheldon， 网飞现在是有一个他的衍生剧是 Young Sheldon，
啊，
就是讲 Sheldon 小时候的故事，作为一个天才儿童十二三岁就大学毕业了这么样一个小孩是什么样的一个，但很好玩。然后我前两天看的那一集就是正好讲到他十二三岁，一个小小的孩子，哎，已经跳过了初中，上完了高中，要去上大学，是哈佛还是什么什么学校，是最好的学校，就这种程度。他的妹妹是比他小一点，是小学毕业要去到初中，
嗯，
所以他们俩两个小孩当天晚上就睡一个房间，就在嘀咕说你怕吗，然后说我怕，他说你怕吗，我也怕，两个小孩就说好吧，我知道你怕我就不怕了就这样。第二天，在 Sheldon 他去相当于是毕业典礼，他作为一个天才儿童他去演了一个奖，去给了一个公众演讲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不怕公众演讲那种小小年纪，他就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他一向都是很拽的那种嘛，但他那次是说我必须要承认我在此时此刻其实是有点害怕的，但是 It's okay to be scared, we'll just have to do it, 我们感到害怕是可以的，是 OK 的，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就是要去做这件事情，你就是要去带着你的恐惧去把这件事情给做了，因为去上大学也是他的梦想，也是他想做的事情，他只是害怕不知道将来发生的大学生活能不能 handle 住。我们很多人都是一边害怕着一边进行着自己的人生。
对，比如像我在我们家必须除虫一样
是，
对，可能随着我们越来越长大，我们就是会首先承认我们的恐惧，接受它，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去跟它共存吧。
对，我可能唯一能想到能够帮助我自己不那么害怕改变的一点就是我现在会怎么样，我现在会当我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或者在就暗戳戳在计划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先不跟别人讲，我先不官宣，
嗯，
等到我这件事情做了有眉目或者是到半程的时候我再去跟大家讲，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用前半程的时间，有点像是测试我自己到底能不能把这件事情坚持下来，以及它到底是不是我想去做的事情，
嗯，
如果我半途而废了，那就算了，那我自己知道就行了，我
就没发生过，
对，就当没发生过。
如果事情都已经很有进展，然后我还是很有激情的想要去做这件事情，那我这个时候可以跟大家讲，然后让大家也来监督我，鼓励我啊之类的，得到一些外界的支持，等到事情有进展以后再官宣，是能够让我压力稍微小一点的一个方法。
嗯嗯，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就会慢慢的发现，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恐惧，这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我们就是要学着慢慢去接受它的存在，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跟它共存，就是你这个事情可能也要干，
对，
但是你的恐惧你也可以保存自己的。
你快去跟土哥聊聊吧，真的。跟你的恐惧共存，
我其实蛮同意的，这也是为什么你知道我们在策划这期节目的时候说到恐惧，我们其实没有把这期做成太像方法论，教你一二三条怎么去真的去克服什么脱敏疗法，这个疗法其实网上你一搜能搜到很多，但我们今天这期的节目更像是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有什么恐惧，曾经有多怂，
对，
以及现在可能依然很怂，但是怎么样尝试变好一点。
嗯，
想让大家知道我们都是人，他都会有恐惧，他就是一个情绪，就跟你喜怒哀乐一样，他不是一个说特别说是你一个缺陷或者怎么样。
对，
我觉得很多人他会藏住自己的恐惧，我觉得可能在我们东方教育体系下的男生会倾向于掩藏自己的恐惧，或者是这种的，会觉得好像说我要是让别人知道我怕什么东西，那我就很丢脸，反而可能会拼命的去伪装出一个不是他自己的样子。我觉得这种伪装是很累的，是会给你自己造成很大心理压力的，
是
不是说让男生像女生一样没有情绪包袱的到处去哭啊什么的，就是有一些时刻其实是可以在你相信的人的面前承认自己的害怕的，比如说现在。
对，就像渣哥在我面前弹开两米，我也就只是笑一笑，我也没有觉得他哎呀太娘了，
是
也不会了，
不会
了，
对，
也可以理解。
对，所以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太多的方法论，因为方法论是第二步你要解决的事情，第一步你是要像刚才瑞娜说的那样，先要接受我们都是人都会有恐惧这个情绪，要接受它，对吧，存在就合理，
对，
你就先接受了它，然后认识到它对你的身心健康也好，或者是生活也好，会带来一些影响，你会认识到我对体检有恐惧，并且我这个恐惧可能会影响我的身体健康，你要先认识到这件事情。
嗯，
比如说我会意识到说我害怕公众演讲，它可能会影响我的职业发展，自己可能消化一下，剖析一下它对你的影响，如果是你不希望有的，或者是它不能有，比如说健康会影响你很大，那你第二步接下来才是有这个基础去说OK, 我现在来寻求帮助也好，有很多的专业辅导啊什么的这些，或者是像你说的选择与它共存，找一个方法，第二步才是做出行动来解决这件事情。
嗯
嗯，
我也相信其实每一个人他如果遇到了他必须要跨过的那个坎他一定是过得去的，就像我们会说为什么为母则强，
嗯，
为什么生了孩子以后的妈妈她是勇敢无畏的，他为了保护他的孩子他可以牺牲他自己的，那所有的妈妈不怕死吗？那是不可能的。
嗯，
但是为什么他可以牺牲自己去保护他的孩子，就因为他有一件事儿是跨越了他的恐惧的，他自己的恐惧已经不重要了。
我觉得是责任心啊，也是会有一些不好的社会新闻，就
是
妈妈其实也不是很负责任，但是我相信大部分妈妈都是有那个责任心，
对，
因为没有回头路，你必须要把这个小孩健康快乐的弄大。
对，就像我之前我也问过我爷爷，我爷爷原来是就是当过八路军，之前又去过抗美援朝的战争，我问我爷爷，我说你上战场害怕吗？他说你到了那个时候你就不会感觉害怕了。
哇塞。
嗯，就是因为你有这个责任，你知道你的所有的战友都在你的身旁，你们要一起冲，要把这场仗打赢，所以你没有时间再去感觉恐惧了，你的恐惧已经是一个就算它存在，但是它在那一刻已经不重要的事情。
没错。
嗯，
我突然觉得我可能需要很多不同的战友帮我克服不同的恐惧，因为有的时候你的确在一个有一些支持的时候你会觉得更 有勇气去克服这件事情，
对，充满了力量。
所以我们这一期就是相当于是我们来做你们的战友，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害怕，我们所有人都会有恐惧的东西，而且它不丢脸，它是一个流动的事情，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也许某一天突然你就好了呢，
对，
几年后你会跟你的朋友坐在房间里面录一期播客来分析一下到底是哪一个时刻我克服了这件事情呢，
对
吧，
对，而且你可能过几年也会有新的恐惧，但你也不用害怕它，因为也会度过这个阶段，
会的，是。那这就到节目的尾声了，哎，我跟你更新一下我跟虫子战斗的最新进展吧，
来来来，
其实自上次我拒绝了战胜虫子的恐惧这件事情以后啊，我其实也有想我到底想不想去克服，那有的时候会觉得 我不一定有生之年克服到从零到一百的程度，但是可能哪怕从零到五十 maybe 是可以的，所以我最新的进展是昨天我们家进了一只大蛾子，就是大到什么地步，国内就是一块钱的硬币大概有三四个那么大，
好大呀，
他就趴在墙上，土哥就经历了之前的吵架，很自觉的去想把它弄走，那个蛾子停在一个很高的地方，他拿雨伞去捅它，那个蛾子就被他捅到了一个比较低的墙角，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没有任何的准备，我一把把它推开说放在那儿我来
雨霞你太猛了
然后我就用了他最常用的一个技术，不是，土哥太善良了，他从来不杀虫子，他都把它挪到阳台上然后扔下去，他是先拿一个透明的杯子把那个虫子先扣住，然后再拿一张纸，厚一点的纸，扣在那个杯底，然后把那个虫子挪，相当于是困在那个杯子里，然后放到阳台上一扔让它走掉，其实有风险，因为你扔的时候它有一次就是蜘蛛反而跑到它手上，然后它就开始甩手把它甩掉， anyway 那一次我就用了这样一个方法把那个大蛾子给放到阳台上放生了，
那你好厉害，
就在两天前，
那你前进了不止一小步，
土哥目瞪口呆你知道，本来觉得哎，事情的进展好像不应该是这样，他就是在家里面给我起立鼓掌然后说 I'm so proud of you， 我当时真的对自己有一种还蛮自豪的感觉，
我也很为你自豪，
虽然我不能保证说哎，这件事情一定会继续发生，但我说不定时不时的会给自己一个惊喜，也不一定，
好，那今天关于恐惧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和我们说说你们有什么害怕的东西或者事儿，以及你们有什么对策，
是因为咱们毕竟只有两个人，如果大家都在评论区给我们的听友们支支招，可能大家有相同困扰的朋友可以互相学习学习或者 get inspired，
对，
这也是我们播客的意义存在吧，
是，
那喜欢我们的朋友不要忘记来订阅我们，除了那些播客平台我们全网都是同名的，搜索想聊天 Think Talk 就可以找到我们，
想要支持我们的呢也尽情的在下面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会跟大家及时的回复，
没错，那今天节目就先到这啦，
拜拜
拜拜